各位听众好，我今次呢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下河洛文化。因为呢我喺2015年嘅10月12号到14号呢就去台北参加咗河洛文化嘅大会。咁但係呢就返到嚟香港之后呢就聽到好多朋友都唔知咩叫河洛文化，咁啊之前其實我參加咗幾屆噶啦，呢屆係第11屆，咁啊有見及此咧，我就想喺呢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河洛文化啲嘅粗淺嘅認識，咁亦都等大家可以進一步了解一下，其實中華文化嘅根。因為講到河洛文化呢，其實在中華文化咁大嘅範圍裏面呢，我哋有一個叫做地域文化或者地緣文化，就係以一個區域地域嚟分佢個文化嘅差異或者文化嘅唔同嘅地方或者優秀嘅地方。咁如果以地域文化嚟到區分呢，河洛文化呢就可以稱為叫做最早嘅中國文化嘅發源地，因為佢就喺黃河嘅流域區域之內，即係黃河同埋洛水呢個大嘅區域，因為係中原文化嘅起點，咁所以我哋一般叫河洛文化。咁因為相對有嶺南文化啦，有湖湘文化啦，湖湘文化係指湖南地區嘅湘水啊嗰度一帶嘅文化。咁但係其實湖湘文化亦都好多人唔認識，因為呢個湖湘文化呢對中國近代史呢係有好大嘅影響，因為毛澤東主席呢就是湖南人，咁你可以知道湖南嘅影響之大。曾國藩喺清朝曾經以文人嘅身份呢去打敗咗太平軍所建立嘅太平天国，咁曾國藩亦都係湖南人，從此之後呢有所謂湘軍滿天下嘅講法，即係話由嗰時開始呢湖南軍人呢嘅影響係遍佈於整個中國，直至到新中國成立呢都係有咁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區域文化我哋不能不每一個區域去研究一下去認識一下。咁講到河洛文化，當然同洛阳这个城市和洛水有关系了。洛阳只是一个城市，但是我们讲河洛文化就应该指个区域，就是指洛河。那洛河是黄河的支流，流经洛阳。但是另外还有一条北洛河，北洛河呢就不在洛阳那个城市那里，它就在潼关附近的黄河支流，潼关和渭河之间，就向在北流下去的，即是由北方流入潼关附近的黄河渭水之间。那这条北洛河呢如果计埋下来呢，就整个的黄河区域呢就占了很大部分了。那你可以知道那个区域性影响呢是整個的西安、潼關、河套地區和洛陽的黃河出口一帶，包括河南、河北省、山西省、陝西省等等都會有影響的。那可以在這裡看到，如果大家上去中國的地圖就會看到呢，我們說黄河是中国的文化摇篮，河洛文化呢就占了一个中央最重要的位置。 咁正正因為佢係中央最重要位置咧，啊，成為咗中國嘅文化政治嘅發源地。有啲研究嘅講法就係話，其實黃河同長江可能差唔多同步發展個文化嘅，嗰、那個人類嘅起源，或者甚至無我哋講係進入到農業社會呢個穩定嘅階段呢，黃河同長江都係差唔多時間嘅。咁但係點解我哋後來會仍然以黃河嘅河套為主呢？咁就因為呢，黃河嘅河套泛濫情況大家都知道啦，係時常發生嘅。邊個人能夠治理好黃河嘅問題呢？嘅水患呢，佢將會成為一個領導者，一個君主，或者成為一個高官。咁因此佢係有能力去領導人民，或者去領導整個嘅國家。咁呢個領導能力強嘅人呢，就成為咗整個我哋中原地區以至黃河長江一帶嘅統治者，或者成為一個國家咁嘅領頭嘅官員啦。因此政治經濟嘅中心似乎就喺呢個黃河河套一帶，喺中原一帶河南呢個地區呢就形成咗。但相對嚟講，其實喺長江一帶呢，佢哋嘅經濟啊、農作物啊，甚至乎絲綢啊，其實呢係相當之豐富、相當之多。只不過呢，政治中心仍然係偏向於黃河，經濟中心呢慢慢就向南移啦。咁呢個呢係喺初始嘅時候，或者喺我哋講緊先秦時代啊，或者漢代嘅時代呢，係有咁嘅睇法。講到呢個區域文化呢，我哋甚至乎可以講下四川呢個區域文化，或者四川省係而家係應該冇包括重慶啊，但係古時就包括重慶。一個大地區嚟講呢，四川省亦都係佢特殊嘅文化。咁我哋講到潮汕地區亦都有佢特殊文化，每一個地區有佢特殊文化。但係原來因為中原地區呢個河洛地區會有政權嘅改變，喺政權嘅改變之間呢，啲人就要逃難啦、逃避啦。喺個逃走嘅過程當中呢，就帶住中原河洛嘅文化呢，大部分就往南逃啦，因為南部呢就比較温暖嘛，北部就凍啦，咁大部分人呢就向南走。咁喺呢個逃走或者係文化嘅轉移當中呢，仍然係以河洛地區佢哋嘅以往受文化呢個教育啊影響呢，就帶去南方。咁呢個就係相當之重要嘅，我哋去了解所有其他地區嘅文化呢，都係由呢個中原地區河洛開始。正話講到嗰個河洛地區嘅人往南逃，有一部分呢就直接向南方，我哋講就係話嶺南嘅地區啦，或者我哋講秦始皇派兵去到嶺南開拓嶺南嘅疆土，呢個係嶺南地區嘅。另外呢，有好大部分嘅一支嘅人呢，就向咗江西，江西省。喺江西省呢就定居落嚟，即係由河南就去到江西。但後來呢繼續有戰亂嘅擴大嘛，咁就走到去潮汕地區。再由潮汕地區呢，甚至無呢喺明朝嘅末年嘅時候呢，即係明末清初嘅時候呢， 跟住鄭成功啦，亦都有一班人咧係走到去台灣。咁你可以睇到其實咧係整個文化嘅遷移係一條好清楚嘅路線。但係好多朋友同我講，即係除咗呢個所謂文化嘅遷移，咁河洛文化究竟有啲乜嘢嘅核心或者嘅值得我哋去學習同埋係研究嘅呢？因為一講到河洛文化，好多人以為就係河圖洛書。河圖洛書其實是河洛文化嘅當然係一個重要嘅部分，但係除咗河圖洛書之外呢，我哋講嘅中原嘅禮樂，或者話老子，亦都喺呢個地區嚟講呢，係將佢嗰個文化係流傳咗落嚟，亦都可以話係好多嘅文化嘅積聚啊，保存慢慢又轉移到其他地區。雖然我哋話河圖洛書並非淨係話風水啊咁簡單嘅書，咁我哋不如咧就略略提一提呢個問題啦。河圖洛書傳頌千古，首先係佢嘅數學啊嘅精妙，佢數學嘅精妙就喺嗰個嘅符號啦、計算啦、方陣啦等等嘅演變當中咧，係帶咗出嚟。所以有啲人就認為，其實《易經》同河圖洛書咧，應該係本來唔同嘅嘢。河圖洛書先，再有《易經》啊，原來後來嘅智者咧，就將河圖洛書配落去《易經》嘅八卦，再演變更加成為豐厚嘅易學文化或者易經文化。點解呢？因為河圖洛書係講數學嘛，數學係一開始，從一開始至到九或者十或者一路數落去，究竟會演變成咩呢？就是我們的邏輯思維的數學。在這個商朝甲骨文的時代呢，會提到本意是一數，即是一這個字呢是代表數目而已，但是從一到十加上百千萬呢，已經有專用的符號了，獨立符號有13個，而出現最大的數呢是3萬，因為他們要計到有3萬，將那個起碼加減乘除最基本的數呢可以去到3萬。哇，這個呢就有一個有邏輯基礎的數學的運算啦。因為一開始了呢，就帶出了我們要有一個記錄啊，有一個計算啊，唔錯得㗎喎。點解？如果你錯咗咪做唔到數囉，運算唔到囉，而家代表個邏輯係錯誤咗囉。所以理性邏輯嘅訓練就係從數學開始。上書顧名就講到呢，河圖在東聚，論語就提到河不出圖啊，可以證明呢，河圖洛書其實最初未必一定是真的有一些的圖像，可能只是一些數學的運算，去講一下怎樣去運算，就不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河圖洛書有所謂九宮啊、五行啊這些這樣的形象的擺設。相傳河圖洛書就是在嗰啲龜上高啊，喺嗰啲神馬上高呢，有一啲符號就俾人發現咗。咁所以呢，並非我哋而家講嘅好工整咁樣畫個九宮格啊，咁樣去表述一啲嘅數學。老子《道德經》提到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嘅生成呢，就係从一二三咁样数落去。所以喺呢个数学呢嘅演变呢，係非常之重要嘅。有咗数学，有咗逻辑，就会有科学啦。因为喺当时讲，如果有淨係数学，好啦，我哋再将佢画成一个九宫格图，再将佢画成方、圆、三角呢啲唔同形状之后会点呀？会变成一个直角形，我哋叫做勾股弦嘅定律，有开方，有平方，呢啲数学嘅运算呢，就一步一步加落去啦。呢个理性呢，一定要自由嘅。因为你如果唔自由呢，你点样可以开放到去做一个数学嘅演变呢？西方嘅自由思想开放呢，就讲到人要培养个科学思维。近代全能型嘅数学家庞加莱是法国嘅杰出人物，佢将数学呢广泛应用喺天文学、混沌理论、物理学、哲学等等领域。佢提出呢电子理论嘅先导呢相对论，并且将约定主义嘅哲学呢是引发开嚟。佢讲到科学公理是方便的定义或是约定，可以在一切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但需以实验事实为依据，避开一切矛盾。这个命题呢，就是从科学后面的数学再演变进一步成为哲学。很多人认为数学很简单很基本，但是这个基本理性逻辑的训练呢，是相当之重要的。好，我哋就讲到呢度为止。以下呢，我就再概略讲一讲河洛文化嘅情况。刚才曾经提到啦，易经系词讲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知，呢个数学理性嘅问题。咁除咗嗰个数学之外呢，其实儒学、道学、佛学都是可以话起源于河洛地区。因为周朝的礼乐亦都在这个地区制定和兴起。上文提过老子亦都是这个地区的表表者。佛学亦都来到洛阳做了翻译的中心。因为有这些这样的礼乐文化思想的混合呢，就成为中国儒释道三大哲学思想的融合地区，有了兼容性和更强的生命力，而且向其他地区扩展、传播和延伸。在这个地区呢，有大量的地下历史文物，其实有待我们发展的，或者可以考据的。有关河洛地区的文化密集呢，事实上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周朝的礼乐文化呢，能够令周朝成为具有八百年长的朝代，因为大家 係繼續接受呢個社會制度呢種人際關係、倫理道德，咁所以呢就得以係成為一個泱泱大國，一個咁長嘅歷史嘅事實。其實去到春秋末年，孔子係再將當中嘅思想凝聚成為仁義，再發展成為儒家嘅學說。但有咗嗰個禮樂嘅底韻啊，先至係再向上提升思想嘅根基。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孔子係提倡禮樂教育，雖然佢好感嘆係禮崩樂壞，但係事實上證明咗中原地區嘅禮樂文化呢係值得我哋研究同埋學習，亦都更加希望啊喺未來嘅世代呢，我哋如何去改良啦、發揚啦，或者係重新為中國人嘅社會秩序、文化思想嚟一個好好嘅整頓。孔子曾經周遊列國，亦都去到拜訪老子，因為據傳說老子是當時周王室圖書館的館長，所以他飽覽群書，是一個非常大學問的有道之士。孔子本身就是貴族，他能夠好學去研究六經或者五經，研究六藝，研究這個教育，將人教育成才，這個是我們成為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教育理想。雖然秦朝的建立呢，將首都是定在咸阳，即是現在的西安，比這個河洛地區的中原地區呢稍為向西偏少少，但是正因為是這樣呢，秦朝就將西北部的一些文化帶入來中原，糅合漢代呢就重新確立回河洛的中原文化了。漢代的初期呢就是推行道家學說，王老無為之治，因為秦始皇的時代呢經過戰國了，太多戰亂，太多的死傷，與民休息，以道家的無為思想呢就開始。去到漢武帝的時候呢又改行儒學，所謂獨尊儒術。咁你可以睇到呢，喺呢個中原地區呢，漢朝嘅初期同埋中後期嘅改變呢，隨時都有大量嘅人才，不論道家儒家，喺呢個中原地區呢確實係文化嘅匯聚點，文化交流嘅地方。去到唐宋之間呢， 亦都出現咗輝煌嘅歷史。我哋一般講漢唐盛世，我哋而家著嘅多數人稱為漢服，外國有唐人街，嗱呢啲都係河洛文化為本為基礎而將佢向外推展。因為喺唐朝呢亦都係不斷咁向外經商啦、開放啦同埋交流嘅。咁你可以睇到就係話喺好多世界不同嘅地方都有唐人街，而佢哋嘅生活習慣往往都有保留咗我哋中原地區嘅一啲習俗。又例如客家人，客家人呢係自稱為河洛狼，狼就係話狼君個狼，即係男子漢咁嘅意思，即係佢哋自認係由河洛地區嚟到嘅男子漢。所以佢哋仍然保留咗好多生活習慣啦，甚至無衣着啦，都係從中原地區帶嚟嘅。我哋睇返下香港，香港呢最近亦都發現到呢，我哋有漢朝，唔係，係有宋朝嘅村落，但漢朝嘅文物都有喎，只不過就未係一個好聚集。而宋朝嘅村落係成條村，當時可能估計呢，因為逃避啊嗰啲元朝嘅軍隊，嗰啲宗室啊、啲皇室啊，可能係逃避佢哋啦，就帶埋啲軍隊啦、家眷啦嚟到香港，居然呢起一條村落。個村嘅佈局、井嘅設計，全部都係按照中原嘅方式就起呢條村嘅。咁你可以知道就話河洛文化呢個咁高尚嘅文化生活呢，只要佢離開咗河洛地區，仍然係受到人嘅歡迎，仍然係會持續落去嘅。宋明時代嘅思想最大嘅顯然就係有理學嘅提出。宋明理學呢特別強調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㗎嘛。從呢個周敦儀開始講太極圖說，亦都係承接住河圖洛書易經嘅學說而講一個融合。其他嘅大師有王安石啦、歐陽修啦、朱熹啦、王陽明啦等等，佢哋都係不斷去互相觀摩、互相學習，將學問呢係推上一個更高嘅層次。清朝呢就因為由滿洲人主政，所以呢好多時河洛文化或者中原文化呢就被稍為忽略。咁但係與此同時呢，鄭成功就帶咗好多文化去咗台灣啦。鄭成功從台南登陸我哋嘅台灣寶島，然之後呢有大批嘅移民呢係跟隨咗佢，係開發台灣。亦都去到近代有所謂新儒家嘅出現， 新儒家呢可以话系喺王朝清王朝完结之后，大家要重新审视一下，究竟我哋中国人以乜嘢思想作为一个主族呢？咁就有人提出新儒家啦，当中包括洪十力啦、毛中三啦、唐君毅等等，佢哋认为呢新儒家思想呢要更加融合西方的科学民主的思想，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对传统道德的看法。譬如毛中三有道德理性的批判，对康德的哲学呢是加以诠释。在每一个时期其实都有不同的人士提出了一些新的思维，但这些新的思维都是大部分基于我们中原地区河洛文化所引申出来。每一代的中国人呢都不能够切断了他文化的根或者是河洛的根。举例啦，本人是姓潘的，潘树人啦。姓潘原来呢最初是辅助周武王打天下的一位将军，被封在周天子附近来保护这个周天子啊，咁嗰度又有水有靓嘅田地，咁可以种出靓嘅禾，咁水禾田啦，咁成为潘姓嘅始祖啦。咁呢都系河洛文化有姓氏有封邑有自己开宗成祖嘅基业，由那里演发出来的，值得各位去深入探究。多谢各位。